弟兄姐妹平安啊，有两个问题，我想所有的弟兄姐妹啊，应该常常提醒自己，包括我在内啊，问自己这两个问题，提醒自己这两个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，我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人、得救的人？我真的是重生的人、得救的人吗？我想每个弟兄姐妹要常常在提醒自己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就是跟基督真正建立了关系的人，你跟神之间就有了连结，基督的生命像那种子一样种在你的里头。所以我们第一个问自己的问题，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？那第二个问题，那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受洗了，我们做礼拜了，那下一步呢？那这是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。那下一步是什么？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重生，有没有得救？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他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第二个，我重生了，我得救了，我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下一步在哪里？神创造我们每个人，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旨意，那呼召我们，把救恩赏赐给我们，他有一个旨意，是让我们成长，长成什么样子呢？长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我有没有重生，有没有得救？就像你里面有没有个生命的种子？如果你里头没有生命的种子，你跟神之间没有关系。第二个，有了种子以后，这个种子要成长，那长成什么样子呢？要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子。如果我们跟耶稣长得不像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的国无分，因为在神的国里的、神的家里的，都是神的儿女，又有上帝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，要常常想到这样两个问题啊：我跟神的关系如何？我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、耶稣基督的样式？什么叫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？不是我们外在长相啊，我们长得不像耶稣，外在长得不像，但是我们的里头越来越像耶稣。保罗讲过一句话，保罗说我外在怎么样，渐渐的衰残，渐渐的朽坏，我内在呢就一天新似一天。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，你知道每年都不一样，你的眼睛开始发昏，你的耳朵开始发沉，你的腿开始发软，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，你的创造能力也大大的下降，这叫身体渐渐的衰残。我常常到老人医院，到医院去看望一些年长的伯父伯母，还有年轻人，我们都知道身体慢慢的衰残，没有一个人是铜是钢，就是钢是铁它会朽烂的。所以我们身体有个不可逆转的趋势，慢慢的衰残。但是你的里头有没有渐渐的更新？弟兄姐妹，一天新是一天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的里头不是一天新是一天，我们跟神的国无分，因为什么？我们里面这个本性要存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在以前的这儿讲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，我们在世上拼命的工作啊，拼命的努力，往往是要建造我们一个东西，建造什么？建造我们的 ego， 就是那个我啊，让人家看得起我。你看我人这个鸟过留声，好，人过留名，我要建立那个名，那这个 ego 比他很大。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，你有牛有马有羊有名，感谢主。但是你知道，那个再大的 ego 慢慢也会衰残，都会过去的，都会过去啊。我们以前说过，每人在海滩上留下一点点的脚印，一般的人脚趾头都留不下来，是吧？我们一生忙于建 ego， 这个 ego 就是自我。但神看到的不是这个 ego， 神看到的是里面一个小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是我们那个新造的人。上帝是个大的 I am， 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个小的 I am， 那个小的 I am 要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长成基督的形象，这个要成到永永远远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身体很不错哈，身体很不错，但是里面那个小的 I am 瘦得可怜，他身上没有基督的样式。那这不是神造我们的一个旨意，不是神定我们的一个盼望啊，神定我们的一个计划，不是的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像耶稣基督的样子， 那这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，我们仰望基督，我们仰望基督是跟从基督，是陷入基督，让我们用来一像基督。如果这个教会里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像基督，这个教会就像基督的教会了。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的人很少人像耶稣基督，这个教会就不像主的身体。所以大家都神常常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啊，我们外在渐渐的衰残，我们里面一天心死一天，这个一天心死一天就是说我们里面那个品质，那个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就要成到永永远远的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这个，我们仰望耶稣要存心，存心顺服。耶稣是一个顺服的基督，他顺服之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因为里头有一个属神的品质，要一个顺服的心啊。顺服不是成为一个懦弱的人，不是这样。用上帝给你的自由，上帝先拣选我们，现在神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愿意选择什么道路，走什么道路，顺服神的旨意。这是上次我们讲的，这是跟你的意志有关。一个人成圣啊，一个人得救以后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成圣的生活就是渐渐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子。那其中有一点，你的意志上要顺服神。那我们上面里面讲的这个，你在这教会里头啊，常常有人你传福音很困难，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你们教会某某人还不如我，你传什么福音。那我们常常羞辱神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的生命渐渐长成耶稣的样子，我们就是耶稣的见证人，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见证。那这个见证仰望耶稣不是空谈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了顺服，仰望耶稣存心顺服。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主题，仰望耶稣像什么？像主一样发怒。你可能觉得这个题目是不是弄错了哈？没有错哈。我们仰望耶稣也像基督一样发怒。那这个题目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呢？神是一个有感情丰富的神，上帝不是个没有感情的上帝，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上帝，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救主，神是有丰富的情感的神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很喜乐，他说你到我这儿来，我把我的喜乐赏赐给你们，好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所谓满足就是说得以成全，我们的身上有一点点喜乐，一点不满足，因为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结束了，环境一兴起，我们那点喜乐很快就消蒸发了哈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告诉我们，到他面前来，他把他喜乐赏赐给我们啊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喜乐的神，但同时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忧伤的主，他看到人心刚硬不悔改，他很忧伤，他是一个忧愁的主啊，看到人背逆远离神他忧愁。那今天告诉我们一个信息，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发怒的主。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啊，有的弟兄姐妹心中可能很难过。为什么难过呢？因为我们中间常常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，我们常常发怒啊。有的人发怒呢就像一个爆米花一样，噼啪啪炸一顿以后，炸完了安静了，然后呢心中开始后悔，可后悔的时候呢心中为自己呢来辩护。那我们常常处于这么一个状况，是不是？我们发脾气然后我们后悔，然后为自己的发脾气找理由来辩护。那还有一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是噼啪啪爆一阵，他里面就像小火一样不断地在炖汤一样，炖哈，开始加温，不断地加温，不断地加温，开始沸腾了，沸腾以后呢进入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可能会爆炸。他可能不爆炸，他可能在你的里头呢就是慢慢淤积在这儿，然后变成一个很沉默消极的抵抗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们常常有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凡是我们自己怒气的时候，发怒的时候，我们想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们发怒我们里面很黑暗，所以我们觉得发怒不是人过的日子啊，我不想成为一个被怒气捆绑的人，我讨厌这样的怒气，可是我也控制不了。可是今天圣经上说耶稣是一个发怒的主，你心中很难受，我都恨我自己发怒，可是耶稣你是一个发怒的主。而今天牧师也讲到说让我们像耶稣一样来发怒。所以这个信息我抱着每个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进到神的话语里头，不要误解神的话。 神不是要遏制我们的情感，让我们变成一个木头人，这不是神创造我们的形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之所以像神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。神给我们自由，神给我们思想，给我们情感，因为我们像神，因为我们是神造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如果我们什么都像神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了。耶稣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，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些问题，我们陷在最终，我们离神很远，所以神来救我们。我们情感上，我们有情感，因为神有情感，可是我们情感又不像耶稣基督，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来这个世界救我们。他救我们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方面，整个人的生命都需要神来拯救。但是今天我们特别讲到，你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要像耶稣基督，你的情感不被神拯救，因为情感不成圣，也很难像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我巴不得神安静我们的心啊，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来认识神，也来认识我们自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好，主，我们谢谢你创造我们。我们过去是愚蒙人，是愚顽人，是愚昧人，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活在黑暗当中，被罪恶所辖制。主啊，你释放了我们，主啊，你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要让我们渐渐长大，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。主啊，你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有你生命的人，应当有你的样式，应当有你的形象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也知道我们的本相，我们自己不能拯救自己，我们有的时候像保罗一样来叹息，我们真是苦啊。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，主啊，我们就得胜有余了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主，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情绪，表达我们的情感，让我们在这方面也像你，有你的样式，有你的形象。愿主的圣灵膏抹，膏抹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心都被你的圣灵所感，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谢谢主，愿你被尊伟大。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灵，阿们。怒气啊，是一个窗口，每个人都有怒气，怒气是一个窗口，当你发怒的时候，窗口打开了，你看到你内心的状态，看到你内在的本性，看到你的性情。那我讲这个话，有人就说，那我从来不发脾气，我一辈子都不发脾气，那我窗口打不开。那有人可能会有这种状况，对不对？但有些人是我刚才说的，有些人是外在发脾气，有些人是内在是闷气啊。就你生气那一刻间，你发怒那一刻间，你的一扇窗口打开，让你开始看见你内在深处的一些光景。上帝是一个发怒的神，发怒也是打开了一扇窗口，让我们认识神的本性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常常发现呢，上帝常常发怒。有些不认识神的人呢，他读经的时候总觉得上帝怎么会喜怒无常啊，这么常常发脾气啊，是不是？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特别是旧约啊，旧约里面讲到上帝发怒啊，比人发怒，这样的经文你要整整读三倍，那就是上帝常常发怒发脾气。所以圣经里常常有很多这样的章节，你比方在拉红书哈，第一章就讲了，说耶和华是积邪施暴的神，积邪他讨厌邪恶，他发脾气，他发怒。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你说这个神跟我们差不多吗？有人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心中很得安慰了，神跟我很像，我也发脾气，上帝也发脾气。但弟兄姐妹，上帝发怒跟人发怒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人堕落了，我们的情感也堕落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情绪。但上帝是个发怒的神，他为什么发怒？他发怒的时候是打开一扇窗口，让我们认识神的本性。在圣经里头，人常常发现在挪亚时代啊，在挪亚那个时代，人心中整天所想的都是恶。我还没有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，你每天想的都是邪恶，从早晨一起床 都晚上睡觉之前是在梦中都想的都是邪恶，那这个人心中是一定充满了黑暗，因为从早晨到晚脑子里面全是邪恶的话，这种人心里一定会黑暗，而且这种人肯定不会快乐。所以那个时代人心邪恶，整天所思想的都是恶，所以圣经说上帝忧伤，上帝震怒，所以降下洪水灭了那个时代。那索多玛欧米拉你也发现了哈，那时候同性恋盛行，男人和男人，女人和女人，所以上帝愤怒灭了那个城。我们感谢主啊，上帝毁灭了那个城，如果那个城没有被毁灭的话，我知道今天人类文明可能不存在了，没有家庭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家庭啊！你看在旧约里头，他以色列人哈，当摩西上山顶的时候，跟就是上帝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山脚下造个金牛犊来拜，这就代表我们出埃及的神。上帝愤怒，为什么愤怒？就像我们的父母生我们，突然有一天我们造了一尊像猪的一个形象，说这就是我的爸爸，这就是我的妈妈。你说你爸爸妈妈愤怒不愤怒？当然愤怒，因为你干翻了你父母的本性，他不是猪，他不是牲口，他是有尊严的神。所以摩西造了这个看下来以后，摩西也发怒，上帝也发怒。所以弟兄们，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教导，说上帝是一个发怒的神。那发怒是显明上帝里面的一个本性，就是上帝的圣洁，上帝的公义被触动。所以愤怒是一个窗口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，看到上帝的公义，他的圣洁被干犯，他的公义被干犯。好，当犯错以后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到一个问题哈，圣经呢他常常讲一句话，圣经上有一句话是在诗篇第七篇第一节啊，他这样说的，他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发怒的神。上帝是行公义审判的神，又是天天发怒的神。我刚才说了，人整天思想都是恶，这个情景我们很难想象，但这儿有一句话说上帝是天天发怒的神。我们很难想象上帝的心灵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一个天天发怒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你听到有人在这儿骂你的时候，你心中开始愤怒，是不是？你看到有一个人在这儿在制造一种阴谋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心中发怒，你只是看到一小块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看到全世界所有的人心中都在想坏东西、坏点子，那个时候你的愤怒会怎么样？所以上帝天天发怒是告诉我们，上帝看到人类的罪恶极大，人心中图谋的都是邪恶，所以上帝天天发怒。这不是好消息，这是坏消息，说明是什么？人类的邪恶在干犯上帝的圣洁，干犯上帝的公义，人离上帝太远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想，如果我们敬拜的一位神哈，是一个不发怒的神多好，你读经的时候是说哎呀，上帝是个发怒的神，如果上帝不发怒好不好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不发怒，我们的神是一个不发怒的神，你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啊！有人发这个点头了，好的。既然你家里有丈夫不发怒，你当然你的日子好过，是不是？你家里的儿女不发怒、不发脾气，你日子好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丈夫天天发怒，你日子当然不好过。所以我们希望丈夫不要发脾气，太太不要发脾气，儿女不要发脾气，大家都不要发脾气，大家日子好过。那上帝呢？如果上帝不是一个发怒的神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感谢主，这是哪一个讲的？讲的很好，感谢主。如果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不发怒的神哈，那就没有是非了，弟兄姐妹，是与非就无所谓了，善良和丑恶就无所谓了，你拿个枪打死二十几个孩子都无所谓了，你同性恋无所谓了，你贪污腐败无所谓了，哪个丑就无所谓了。我感谢主，上帝是个发怒的神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宇宙是属于他的，他治理万物有个道德的法则，这是他的国度，他有个标准，他有个秩序。如果上帝不发怒，这个宇宙弟兄姐妹我们都活在绝望当中，你无论搞什么都可以， 不是有一种很堕落的一种言论吗？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啊，无论是白人黑人，无论做好事做坏事，无论做什么，将来都上天堂。上的爱大得不得了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上面都上天堂，这叫普世得救论。第一种谬论，不但不符合圣经，而且把上帝变成是一个没有是非的上帝，没有美善丑恶之分的上帝。那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就是一塌糊涂，这样的上帝不值得我们去敬拜。当上帝看到一个婴儿被虐待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愤怒？这个上帝值得你敬拜他吗？当他恶人在嚣张的时候，上帝都不进入不审判，你说这个上帝值得你敬拜吗？不是的嘛。如果没有上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谈公义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一谈真理别胜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但上帝是一个审判的神，上帝是个发怒的神，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个标准，罪恶是干犯上帝的本性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是个发怒的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一个让你恐惧的消息，这是让我们欢欣的消息，让我们感恩的消息。大卫在受到极大委屈的时候，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在怒中怎么样怎么样，在怒中兴起。他为什么让上帝在愤怒中兴起啊？他让上帝来审判。如果上帝是一个不愤怒的神，他就不是一个审判的神，就把善恶当作无所谓的神，他就是一个冷漠麻木无所谓的神。这样的神不值得你敬拜，这样的神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进入圣殿的时候，他发怒了。圣殿是什么地方？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，应该是圣洁的地方，是一个高贵的地方，庄严的地方。就那个地方变成什么样？变成一个市场。什么叫市场？那个地方再摆一个摊子兑换银钱，那摆一个摊子再卖牛卖羊卖鸽子。他为什么要兑换银钱？哎，当时那些当权者们，他们有一个招数，你不能拿外面通行的这个货币到圣殿来奉献，要到圣殿来奉献必须用圣殿里的钱，那你用你外面的货币兑换成圣殿的钱，你才能奉献，你这些兑换他就稳赚了，这是不亏本的生意。你到教到圣殿来要献祭啊，要献牛和羊。当时你住在乔治亚州，那圣殿是在华盛顿 DC， 这么远，你背头牛怎么背来啊？对不对？你背着羊怎么背来啊？好，我就要替你服务，替你想得很周到，你买我们这的牛，买我们这的羊，这样去献祭啊，那这个生意也是稳赚，也非买不可，是不是？这我圣殿里面牛身羊身动物的臭味还有卖钱的这种贪婪，弟兄姐妹，全都在圣殿当中在卖淫。这样的圣殿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贼窝了，做买卖，上帝的殿被污秽。如果上帝是个不发怒的神，耶稣不是个发怒的主，可以可以，没有问题啊，上帝什么怎么拜都可以，没人来心中感动，没人来心中感动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这样的上帝是一个不值得我们敬拜的神，上帝有他的道德标准，上帝有他的法则，上帝按照他的样式来敬拜他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样式来敬拜他。所以耶稣拿起鞭子赶走牛羊，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，他发怒。这时候你看到耶稣的一面，他为什么会发怒？他的怒气打开一扇窗口，让到他的里头那个圣洁、那个公义、那个真理被冒犯。弟兄姐妹，上帝震怒在人间的时候，因为人所做的、所想的，干犯了上帝的真理，干犯了上帝的性情，干犯了上帝的标准，干犯了上帝的圣洁，所以上帝震怒。所以耶稣基督拿着绳子当鞭子来敲打，他向世人显明上帝不喜悦人们这样来糟蹋上帝的殿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，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：上帝发怒，基督发怒，是要显明上帝的性情。上帝看到圣殿被毁坏的时候，上帝的里头怒气被触动。今天看看今天的教会，如果教会堕落了，上帝的心 同样充满愤怒，看到这个世界到处是罪恶在嚣张的时候，上帝的愤怒被触动了。为什么？上帝是天天发怒的神。你看到这个世界，你看到这个世界，华尔街的人有多少人不知道活在贪婪当中，这个校园的枪杀案是不是让上帝愤怒，家庭的暴力冷暴力是不是让上帝愤怒？那上帝最愤怒的是他的家，一个敬拜上帝的场所居然是如此的堕落，这要伤上帝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在世上负担一个极大的使命，来见证神的国的荣耀，见证神的圣洁和公义。如果教会里也藏污纳垢，你看可以想象上帝的心是多么的伤痛。你知道加州有个大教堂叫水晶大教堂，你们知道 Robert Schuller 在50年代盖的，我去过那个地方，辉煌的不得了，都是水晶的，那个大玻璃，整个教堂都是玻璃做的，非常的高，一进去了以后你那种感觉那实在是不一样。他一直传讲一个什么信息，叫 positive thinking， 信耶稣的人要常常有积极的思维，不要想到消极的东西。你说这个今天讲这个是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也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你常常想到你的罪，你的罪悔改，这是 negative thinking， 是不是？结果前几年这个教堂申请破产要卖给别人，可他里面还有点钱，还有点钱，因为这个牧师常常讲到他的讲道磁带啊，他的书啊，还有电视转播的这些钱费用啊，还不少。结果为了争夺这个钱，他们一家人，儿子和女儿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儿子和女儿啊，到法庭去打官司。那媒体就喜欢报道这个东西啊，是不是？那媒体就来报道，让人看看你们的教会啊，看看你们的教会，就是这个德行。就当一个教会堕落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上帝怒，愤怒被触动了。就上帝发怒，耶稣基督发怒，因为是主的教会不像教会。如果你里头，我们也是神的殿，如果你里面这个殿也不像个殿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也是在叹息当中，在愤怒当中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信息是说，愤怒是打开一扇窗口，让你看到神的圣洁和公义被干犯，上帝性情被干犯。我们问自己，我们常常发脾气哈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不发脾气的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也生气，我也发脾气，你也生气，你也发脾气，生气发脾气是一扇窗口，你这个发怒，你这个脾气是写明你里面有什么样的本性。我帮着每个弟兄姐妹常常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们要追求成圣，追求像耶稣基督的样子，那发脾气就是一个窗口，让你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发怒就是一个窗口，让你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情在你的里头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显明我们里面有一个好的心情，比方说哈，我去啊 DC， 我去看那个大屠杀纪念馆，你看的时候你的心里头啊，一直在收缩，你愤怒啊，你愤怒，是不是？你很愤怒，你觉得这个德国人不是人是兽啊，你觉得怎么这样摧残人，人是有上帝形象的人，怎么这样摧残人？你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，那30万的死难者，你看到那些尸骨的时候，你心里生气啊，你怒啊，是不是？上次那个刘腾那个康州发生了枪击案，当你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，我心中流泪啊，我哭啊，因为我有两个小的孩子，我流泪啊。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有这样一种愤怒，我告诉你，这叫义怒，这跟上帝的形象很像，因为讨厌罪恶，恨恶罪恶，人里头必须还有一点点良知良能，你意识到这是错的。但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这种怒气，弟兄姐妹，很少有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少有？大多数的时候，你的怒气，你的脾气，是显明你里面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显明我们里面什么样的心情？是圣洁？是真理？是公义？不是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是写明我们里面的冷漠、自私、骄傲、面子、荣耀。所以我们在发怒的时候， 我们对朋友、对家人、对同事、对邻居、对父母，我们都肝火的时候，肝火登过以后，在神的面前，你来思想一下，主啊，我的怒气是一扇窗口，写明我里面什么样的本性呢？所以怒气帮助我们认识我们里面的光景，你要成圣，像基督的形象，你首先要认识我们里面这个东西，这是第一点，求圣灵光照我们。第二点，怒气来写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有了问题了。第一个是讲怒气是即使我们里面的本性，一个窗户打开，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是黑暗的，是光明的，是美的，是丑的，是像基督还是不像基督。那我们问了，耶稣基督发怒是因为他是圣洁的怒气，公义的怒气，我们的怒气是圣洁是公义的吗？ 99.9% 的时候不是义怒，是恶怒，这显明我们里面的本相。那第二个怒气，第二个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，是显明我们跟神之间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值得我们注意了。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会堂里头，一进去的时候，大家就看着耶稣，哎，耶稣来了，他知道那会堂中间有一个人，他的右手哈是枯干的。今天我们看到经文里头，右手是枯干的，你知道右手枯干跟左手枯干不大一样，是不是？右手往往我们都是用右手来劳动的，写字、做工，所以这个人右手枯干，对他的生活当然极大的影响。那大家观望耶稣，他来了，看看这个耶稣今天要做什么动作。今天是安息日，他已经来了。安息日不应该做任何事情，按照犹太人的教导，什么事都不应该做。结果呢，耶稣进来以后，对那个右手枯干说：“你站起来，伸出他的手来。”他被医治了。结果怎么样？犹太人，特别是希律人、希律党人和法利赛人，满心大怒，要除灭耶稣。当耶稣在医治他的时候，圣经说耶稣是怒目看这些人，忧伤看着他们。这个情感很有意思，我们人不大懂啊。你既是充满愤怒的看着这些人，同时的愤怒里面带着一种忧伤的成分在里头。我想我们中间可能很少有这种复杂的情绪，我们是人呢，我们愤怒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没有忧伤；我们恨别人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全是仇恨啊，全是冒火。但耶稣在发怒的时候，他里面带着个忧伤的神情。这个事件发生是什么道理呢？安息日是用来敬拜神的，这是上帝设立的一个法则。一天一个周，六天工作，一天休息。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。安息日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呢？第一个，让你一周劳碌之后用来敬拜神；第二个，全家人在一起享受爱的团契，一起来敬拜；第三个，安息日让你身体得到很好的休息，没有一个人24小时七天如一天就这样工作下去，这不是神造人的法则。如果你星期天还要加班不敬拜的话，你这个人早是会垮掉的。好多人不是过劳而死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违背上帝造人的法则啊。说安息日让你身体得到休息，而安息日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是什么？让你思想上帝创造万有一个永恒的安息。我们工作不是为了，是为了安息，安息不是为了工作。我们现在晚上休息好，第二天就是为了第二天工作的更好，我们一般人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在上帝的创造计划里头，他的安息是工作的目的。将来有一天我们不再工作了，我们要进入上帝永恒的安息当中。那这是上帝创造安息日的一个设立安息日的一个目的在里头，让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进入永恒的安息。在世界上我们一身劳苦，没有真正的安息。将来有一天我们进入上帝面前，我们进入永恒的安息，在永恒的荣耀当中和神在一起。那是神创造设立安息日的一个目的，提醒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活在那种光景当中。可犹太人把这个安息日啊，给它搞成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打个比方说哈，他告诉你啊，你吐唾沫， 你吐沫又涂在石头上面，那不算罪。如果你的吐沫吐在这个土地上，吐在地上，你就触犯安息日了。那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你的吐沫吐在这个土上面的时候，地上面的时候，滋润了这块地。你既然滋润了这块地的话，就有可能用这个滋润的泥土做成砖头，就可以用这个砖头来建造房屋。那这就劳动了，说安息不应该劳动了，结果你就变成劳动了。你看看，所以他就这样把上帝的安息日变成了无限条的规条，把人绑得死死的。你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。安息日应该一起喜乐的来敬拜神的时间，一起来自由放松的时间，一起来享受上帝安息的时间。他就会把安息日变成什么？就捆绑，让人活在恐惧当中。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一旦干犯安息日，可能被石头砸死。所以耶稣知道。人把上帝的道变成一个僵死的教条，所以耶稣要诚心来挑战这个安息日。你说这个人右手枯干的，也不是心脏病，也不是这个脑溢血，对不对？没有生命的危险，是不是？你不一定要是安息日来医治他们，你可以星期一来医治，星期二来医治，星期三来医治都可以啊。你为什么偏偏要选在安息日这一天来医治他？因为上帝耶稣基督选择在安息日来医治他，就是告诉人，人的罪让人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对神的敬拜。你跟神的关系太远了。那些宗教领袖们把弟兄姐妹引到许多的规条面前，因为这些规条就是神，这大错特错了。就像我是个传道人，我告诉弟兄姐妹哈，你每天要祷告，你每天要读经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是对的。那结果呢？你祷告也祷告过了，反正是圣经上讲我们要祷告了，讲几句话了，经也读过了，结果把祷告读经变成一个什么呢？变成一个规条。祷告读经不是规条，祷告读经是一个路标，引导你怎么进到神的宝座面前。祷告读经像个窗口一样，当你进入跪在神的面前，祷告读经本身不是目的。如果你把祷告读经本身变成目的，好了，我祷告我读经过了，这么就是个义人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跟祷告读经你外在有个联系了，你的心离神还是很远。所以祷告读经的目的是让你亲近神，跪在神的面前。那我就举了这个例子啊。那当时的安息日有很多的条文，就把人绑得很死。结果这些人呢，以为我守了这个律法，我守了那个律法，我就是一个义人了。结果很多人很注重外在的这些规条，安息日把人绑得很死的时候，人家注重外在的规条。你看，我也不杀人了，我也不放火了，这个规条我也守了。那我没有走多少路啊，星期天安息日啊，不能走很多的路，那我也没有走很多的路啊。我没有吐吐沫啊，那怎么样？你看我就是一个义人了。结果人们注重外在的形式，忽略了内在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像什么？就像一个粉色的粉末一样，外在很好看，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当一个信仰跟神活泼的关系变成外在一套形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没有见神的面，我们只是跟规条打交道，我们还没有真正触摸到神的心。而且人守规条以后啊，人变得特别的骄傲，你知道？你看我守到了，我做到了。而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特别喜欢安息日，你为什么吗？规条是他们设立的，他们也守到了。说到星期天的时候，不是星期天，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是最荣耀的日子，要做会堂的守卫啊！你们应当尊重我，我都守到了，你们还不尊重我吗？所以耶稣知道把上帝的道贬低成一个外在的这些规条的时候，耶稣要挑战安息日，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错了，罪让人跟神的关系错了，不但人跟罪的这个神跟人的罪的关系错了，而且当神和人的关系错了以后， 人与人间的关系也错了。我们在生命深处，我们思想，当你跟神的关系很远的时候，你跟人的关系一定会出问题。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当时一个这个生病的人站在会堂里头，耶稣医治他，可是那些文士们、法利赛人反对耶稣医治他。耶稣怒目看他们，忧伤他们的心硬。为什么法利赛人心变得如此的刚硬呢？他们跟神的关系疏远，他们跟人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冷漠了。你的死活跟我没有关系，你的痛苦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要守这个规条就好了。你知道以前 C.S.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，他写了一本书，这个书很好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有机会你读一读哈。这个书叫《地狱来鸿》，他是用一个魔鬼的口吻来写的一本书，叫大魔鬼写给小魔鬼的信。那大魔鬼呢，出了很多的点子，告诉小魔鬼怎么样来诱惑基督徒。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，他讲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。那个大魔鬼啊，给小魔鬼出了一个点子，这个点子是这样的。他说啊，他说有些敌人憎厌你的人，他敌人憎厌就指基督徒了哈，敌人憎厌你的人，他们整天祷告默想，但是确实不看到自己身上人人都看到的问题，这种人不要理他，别碰他，让他去祷告默想好了。他还有这种人，他整天不想祷告，他看不见人人都看见的他身边人的需要，这种人不要理他，因为他还没有进入敌人的阵营。大家明白这话吗？啊，他说如果一个人，他可能举个例子啊，大魔鬼举个例，他说如果一个人他非常关心他爸爸妈妈灵魂的得救，可是确实不看看他爸爸妈妈，特别他妈妈生了关节炎那么痛，他都看不见，这种人不要理他。大家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吧？大家明白这话的意思吧？是不是当你跟上帝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对人一定会冷漠，一定会冷漠。你妈妈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，这个时候你不能对她冷漠，你应该爱她关心她，可是你呢只关心她说灵魂要得救，灵魂要得救，我们鬼说这种人没关系，那种东西是假的，那种东西是假的。路易斯讲这个话是很深刻的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非常深刻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，我们对人就变得非常的冷漠，身边别人都看到的问题你看不到，人人都知道你身上的毛病，可是你却看不见，可是你努力你还祷告。我不是祷告不好，弟兄姐妹，你不祷告你生命不会成长，可是你天天祷告却看不到自己身上人人都看到的问题你看不见，你天天祷告读经却发现别人的需要，别人都知道他的需要，可是你看不见。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明白一个问题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了问题。耶稣为什么会发怒？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希律党，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所以他对人才如此的冷漠。就是我请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另外一个问题啊，耶稣在发怒的时候，希律党人和法利赛人也发怒，这两种怒气，请弟兄姐妹读你的经文啊，这达到两种怒气，一种怒气是耶稣的怒气，一种怒气是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希律党人的怒气。那耶稣的怒气是什么怒气？耶稣的怒气是让你明白人跟神的关系已经出问题了，所以对人才如此的冷漠。实际上不是说上帝的愤怒要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虔不义不敬的话，你对人就会不义。所以当你对你身边的人不义的时候，你要反思一下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。所以耶稣的怒，第一个是愤怒，他把人引到一个将死的东西的面前，没把人引到一个永生的真神面前。耶稣第二个怒是什么？他们对人太冷漠了，对人心太硬了，就是这是耶稣的愤怒。耶稣愤怒是告诉他们，你们跟神的关系错了，你跟人的关系也错了， 那西律党人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愤怒？亲爱的弟兄们，他们为什么会愤怒？你想一想，他们的愤怒是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会愤怒？文士和西律党人他们为什么会愤怒？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路是罪恶的愤怒，一个是公义的愤怒。耶稣的路是圣洁的愤怒，公义的愤怒。那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的愤怒跟耶稣的愤怒完全不一样。那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愤怒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耶稣未来之前，这是他们掌管的国度，他们讲话是算数的，这是他们权柄的地方，他们设立法则，所有人都要赞同他，你不赞同他的，对不起，把你赶出会堂。这个地方是他们荣耀的地方，他们住在会堂的首位。跟耶稣一来，挑战他们的国度，挑战他们的权柄，挑战他们的荣耀，因为他们难过不难过？难过不难过？所以圣经说他们满心大怒，要除灭耶稣。愤怒开始在心中慢慢形成的时候，它是一种苦毒，苦毒就产生一个结果，要除灭耶稣。所以法利赛人弟兄姐妹跟西律党人本来是两帮人彼此不搭嘎的人，你知道，跟那天他们结成一个统一战线。法利赛人是一个言语宗教这个持守的人啊，要按照规矩来做事情做事的人，他反对罗马人。可是这个西律党人呢，他们喜欢跟罗马人建立好的关系，他们两个人本来两帮人蹦在一起谈话的，可是那一天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国度权柄荣耀他们的东西受到威胁了，所以他们要除灭耶稣。我今天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反思一下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发怒的时候，你的怒气是耶稣基督那样的怒气，还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那样的怒气？也许你不大懂这句话，那我举一个例子。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你敢不敢对你老板发脾气？敢不敢？我知道有人是敢的，因为他准备明天就辞职了，今天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我知道有人是这么干过的。但是平时你敢不敢对你老板发脾气？敢不敢？你不敢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公司是他的国度，那个地方有他的权柄，你知道他不是你的国度，你知道你得收敛一下自己，否则没有好果子吃，否则没有什么好处，你知道那不是我的国度，所以那个地方我没有权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回家呢？回家呢？我回家的时候，你的潜意识里头，这个地方应当是我说了算，因为是我的国度，我就是这片土地的 king， 我就是国王。你太太说我就是 queen， 我要说话算数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说了算，如果对方要冒犯你的权柄，你怎么样？发怒啊，能不发怒嘛？对不对？你的权柄、你的荣耀都受到触动了。你家人为什么会发怒？你的公司为什么不发怒？公司你说了不算了，家里呢？不算也得算，对不对？你非算不可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家里为什么有战火常常越烧越旺？弟兄姐妹，教会里也是这样道理，是不是？说求主怜悯我们，说当我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，主啊，这个脾气已经是显了一个窗口，显出我什么样的一个德性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第二，主啊，我跟你的关系是不是有了问题？我至于和人的关系变成这样，和我家人的关系变成这样，我的性情如何呢？耶稣基督又是怎么样发怒的？主的发怒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出于他自私和自利，不是因为他的名字、他的荣耀、他的权柄受到威胁，不是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来效法耶稣基督啊！希律人、希律党人发怒，因为他们的权柄、他们的荣耀、他们的位置受到威胁。 他们认为是属于他的，所以他开始发脾气了。所以这种发脾气往往属于自己的打算、自己的自私、自己的罪。所以你看看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跟主差距多远。所以第三个啊，把怒气转化成一种成长的契机。怒气既然打开个窗口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主之间有多少的距离，我们多么不像主，是不是？当你发一次脾气的时候，你自己多一次认识了，我离主还那么远呢。要是你主的样子还早得很呢，主啊，你饶恕我，让我知道跟你这样距离还多远，我应该在什么地方？主啊，让我竭尽忠心来寻求你的面。所以是一个成长的契机。当我们发过脾气以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应当有个悔改的心。保罗讲啊，我们应当有一种属神的忧愁 ，godly sorrow。我们每个人发过脾气以后，我们心中都很难过，我们就伤害了别人，伤别人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墙上，你拔出了钉子，可是墙上留了一个洞，在人心中留下一个印痕。所以这个时候变成我们一个悔改的一个契机。主啊，我要悔改，求你的十字架在我生命中成为一个真实，让我像耶稣，不要让我的这个罪恶败坏的性情来触动我，来缠绕我，让我情感在你面前真的被圣灵来更新。所以这是一个契机，要悔改，要背十字架。十字架就是要舍己，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钉死我们这个老我中的这个血气啊。第二，我们在发怒的时候，我们总要找很多的理由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班基明·弗兰克林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一个人发怒绝对会是有理由的，你没有理由你不会是发怒的，但是你找到的理由通常都是一个坏的理由，是吧？你知道宾州哈，建立宾州殖民地的最早期的一个英国人，他叫威廉·潘，你们知道现在在那个宾州那个费城那个 City Hall 那个政府大楼的最上面不是有个铜像吗？铜像上一个小人站在上面，那叫威廉潘啊。威廉潘是从英国来到美国啊，买下那个当时的国王把那块殖民地给威廉潘，他是个基督徒，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。他讲过一句话很美，他说啊，it is he who is in the wrong side who first gets angry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提醒，不要给自己找理由。常常发怒的人，你先发怒，通常的问题就在于你。好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。而且你知道，你常常发怒的时候，你不但伤害你，还伤害你周围很多的人，给魔鬼可以留地步。有一个作家要写一篇关于阿米西人的文章，你知道这个宾州的阿米西人呢？写一篇文章关于他们的文章，他说在写文章之前我要观测一下啊，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。说他有一天他就去他们那个学校的 playground 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来观测，他观察很长时间，他发现一个问题，他说很怪啊，阿米西人的孩子为什么不大吼大叫呢？他带这个问题来问那个学校的校长，他说校长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们的孩子啊不吼不叫？那校长怎么说？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呢？我们在阿米西人的成人有大吼大叫的吗？啊，这对我是个很好的提醒。你的怒气是你生命的一种表现，你的生命会感染你周围的人。你的儿女如果常常处于这么一种状况当中，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出了问题？儿女像父母，当然我们不可能控制我们的儿女完全去像我们，他们是他们自由的选择，对不对？有他们自由的选择。但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怒气，我们的生命会感染我们周围的人，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。你没有好的影响，一定有坏的影响。所以怒气是个窗口，怒气也显明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，怒气也是一个契机，让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离你还多远？我怎么样治理我的情感，治理我的情绪，让我真正成为一个有主形象的人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不要成为魔鬼给魔鬼留地步的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生命真正像耶稣基督， 啊，每天都有长进，在你的意志上顺服神，在你的情感上趋向神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趋向主，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趋向恩主耶稣基督。你把圣灵赏赐给我们，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就是让我们向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生命的脆弱，我们想，可是我们做不出来；我们立志行善，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。我们也束缚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你生命生命的力在我们里头来掌完全，让我们效法恩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